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晚安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七点到八点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
不管路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多么温暖的这种感觉啊，阿弥陀佛在心田，快乐在人世间。每到了星期六的傍晚，打开收音机听到湛山法语的节目，我相信朋友们的心中也是充满着快乐的。今天非常高兴为您恭请到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大家开示佛法。师父您好。
达利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师父啊，我想呢，最近啊，湛山精舍是非常之忙碌的。那么现在忙完之后，您可以休息一下了吧？
对啊，最近稍微比较有空一点。
比较有空一点，但是我看师父啊，还是忙进忙出的。那么您每天要接待这么多的客人呢、啊，有很多的事情要和不同的人事物做沟通。想到沟通呢，我也想到最近啊，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因为和家人、朋友或是同事之间呢、啊，沟通出了问题，反而有很大的误解。
是啊，因为这个沟通对每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伟人啊、此事啊，对于任何事情呢，这个沟通，如果说沟通不好的话呢，就会带来好多的烦恼和困惑。在佛教里面讲呢，释迦牟尼在经书里面也常常提到沟通的重要性。
您说到沟通的重要性，也让、啊、很多的朋友、啊、心有同感。在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很多时候都是需要和人沟通的。虽然现在电脑很发达，网络、啊、世界也是很先进的，但是沟通毕竟是我们人和人相处、啊、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您身边有没有什么样的例子可以告诉大家沟通的重要性呢？
我在湛山精舍啊，因为常常有一些人呢有烦恼的都会来找我，他们都常常讲说他们内心的一种烦恼啊、困惑啊，特别是有时候夫妻之间这个沟通不良会产生这个摩擦啊，乃至于呢在这个公司里面跟同事之间啊、跟老板之间啊，因沟通的不好会有一种问题出现啊，尤其呢是我们中国人跟那个加拿大当地人对这个生活习惯啊、价值观有时候不一样，如果说沟通不好的话呢，也是会有一种误解。我记得呢前不久有一位居士呢来找我，他来向我诉说他的这个苦恼啊，他是一个新的移民，那么有一次呢就请了一个朋友到他们家里呢去吃饭啊，那么其中还有包括呢有一位本地人，那么在餐桌上呢还为了尽弟子之谊嘛啊，那么作为居士啊就非常热情呢，不停的为作为当地的朋友夹菜。那么作为本地的朋友呢一开始啊不好推辞，后来呢实在是受不了了，就对这位居士讲呢，他说你知道我喜欢吃这道菜吗？这句话虽然说得非常的礼貌，但是呢作为居士呢还是觉得很不好意思的啊，知道呢这个老外心里面有一点不大开心了。后来他很感慨地跟我讲了，他说想要跟这个本地人交朋友啊，有时候呢因为这种文化的差异啊会产生一种障碍。
师父啊，您说到这个例子啊，我真的是心有同感的。因为每一次吃饭，我发现华人朋友尤其是中国人啊特别重视礼貌，觉得如果自己吃没有帮身边的人夹菜，好像是很不礼貌，或者是好像很失礼的行为，所以一定要先帮别人都夹完菜自己才夹。但是我也有这个烦恼，就是别人帮我夹菜的时候呢，其实我不一定想要吃这样菜， 但是别人帮我夹了呢，也没办法，非吃不可了。或是我要帮别人夹菜的时候，我也要考虑一下别人是不是吃得下呀，或他喜不喜欢吃这个东西呢。所以师傅，在这个沟通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啊？
当然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这也是我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像有时候呢，人家请我去吃饭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热心，
是、
啊、给我夹了好多菜啊。
是啊，
但是有时候呢，就是如果不吃下去呢，又觉得浪费不好，要吃下去呢，其实有一些菜呢可能太寒啦，可能火气太大啊，或者是我有时候啊不太喜欢吃的，所以呢就是要忍着吃下去、啊、这个也是一种
也是很辛苦的，
也是一种考验。所以呢我也有时候跟你夹菜，但是我的夹菜呢是一种象征性的，我知道呢哎，这种菜呢是什么人都可以吃的，那我就会夹给他吃，然后夹的少少的，就是表示既要保持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美德，就是要盛情的款待，要夹菜给人家，那么也要考虑到那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就有时候呢夹菜呢是一种象征性的，不是像真的跟人家夹好的菜给人家吃。
是是，
所以呢有时候呢在招待客人，特别是在西方国家，那么这方面也是要讲究一个技巧。因为如果说你完全不夹菜给人家，叫人家自己夹菜呢，在我们中国人的感觉啊，觉得这个招待客人好像不够盛情啊，好像冷淡了客人。但是呢你拼命的夹给人家吃，人家有时候呢不喜欢这个菜，那么夹很多他们心里面也不大舒服。
嗯，所以就学会了达意法师啊，这个刚才提醒我们的就是象征性的礼貌性的夹菜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太过于热情啊。
通过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就会反映出两个问题出来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作为新移民的人刚刚到异国他乡，那么首先呢就要了解到文化的差异，还有这个生活习惯的不同。在这个加拿大生活久的朋友都知道，本地人在一起啊吃饭呢都是自己吃自己的，甚至呢很多时候呢自己付自己的钱。而中国人呢不是这个样子，他们夹菜或者是饭后真的付钱，这是表示热情好客。所以呢我们来到一个新的这个地方，一定要了解每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啊。另外有一点呢，就是要学会沟通。我讲的这个沟通呢，不仅呢是一个讲讲当当的这个聊天就可以了，我说的这个沟通呢是一种协调啊，一种交流，要了解别人的需求，让别人了解自己的想法，并且呢最终呢达到一种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西方的社会是非常重视沟通的，这一点呢可以体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我感觉最深的是教育，在这里上过学的朋友可能会有很深的体会，这边的教育呢与中国的这个方式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在中国呢这个教育呢是单向的，甚至说是填鸭式的，一个老师在讲台前照本宣科或者是抄本书啊，那么学生呢在底下呢做笔记，那么作为老师呢是在唱独角戏，一节课下来呢口干舌燥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他们因为抄这个笔记抄得风风尘尘的，这个是我们中国教育的一个特色。
师傅，刚才您说到是中国式的教育比较属于单向的，那么在西方的教育可能又是不同了吧？
对啊，西方的教育呢老师呢是比较注重与这个学生的沟通交流哈。我们经常看到学生们呢坐在这个地上围成一个圆圈与老师讨论问题，老师呢不会告诉问题的答案，我是引导学生思考解决问题。因为这个积极的参与思考，所以呢学生们的这个收获呢就特别大。这样的教育呢往往可以帮助学生呢建立了一套解决问题的体系，而不是呢简单的给他一个问题的答案。这当然呢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呢，学会这个沟通呢对于我们的学习啊生活来说呢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是啊，就像您说的，学会沟通对我们的学习生活种种方面都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真的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但是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有效的做好沟通呢？在音乐之后，我们恭请达意法师继续告诉我们怎么做才是最有效的沟通。
山谷间 中，是佛陀内心的无关，不完整离家的孩子回归到温暖的家中，放下自尊和骄傲，放下争斗和不安，让这和平的众生消除那迷惑和慌张。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恭请到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和我们谈到了沟通的重要性。师父啊，我想请问您了，在前一个时段您告诉我们呢，学会沟通啊，不论是对我们的学习来说，生活来说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有效的沟通呢？
我认为呢，这个沟通有三个原则，大家要记得的。第一呢，就是要真诚，真诚是非常重要。如果说你沟通没有真诚作为一个基础的话呢，再怎么沟通都没有用。 第二呢，就是了解对方的需求，告诉对方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另外呢，就是选择合适的方式方法。
师父说啊，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当然是要很真诚的沟通，第二个呢，就是要了解对方的需求，告诉对方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还有呢，第三点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方式或是方法了。那么师父您能不能够具体的说一说这三个沟通的原则呢？
当然可以了。这个沟通呢，首先是要真诚，无论是为了做生意还是呢求学问，如果是抱着这个欺骗的心态去做事，其结果呢一定是不好的。即使呢是偶尔得手，也不会长久，就是所谓的因不正，那么这果呢就会歪曲的这个道理啊。所以这种真诚呢，并不一定是从这个语言中来传达，可以从方方面面来感受得到。比如有一次我去中国出差，住在一个酒店里面，虽然不是一个非常豪华的酒店，但是呢，服务的非常到位。像他在那个餐厅里面用餐的时候呢，每一张餐票上面呢，他就写一个，如果你对这个花生有过敏，或者对其他的这个饮食啊有另外特别要求，请通知服务人员，我马上会为你准备。另外呢，就是哦，当我们到那个房间里面进去的时候呢，就看到枕头上面呢写了一张小卡片，上面有这样写到，就是本酒店的床饰用品都是一种仪容制品，如果阁下呢对这个仪容制品呢有敏感的，请拨这个风机号码多少号多少号，这个房客部呢会马上呢为你换上其他的床饰用品。就是这样一种关心啊，一份这个真情啊，使这个客人可以从很小的这个细节里面感受到酒店它的这个服务态度跟服务的品质，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温暖。所以呢，我们对人对事只要用心的去做啊，让对方感觉到你是真诚的，那么他们就会感觉到很温暖很舒服啊。我记得这个美国有一位这个著名的教育家，他叫内尔·尼丁士博士啊，曾经撰写过一本书叫《学会关心：教育的另外一种模式》。这本书的主题呢是关心，那么作者在引言里面这样讲呢，他关心和被关心是人类的基本要求，那么关心是一种问候以帮助别人的表达方式，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挚的情感。有人说呢，学会了这个关心就等于学会了做人，学会了生存，当然这也就是沟通的基础。
师父您告诉我们的这几句话真是令人感觉非常温暖的，因为关心和被关心真的是我们一个基本的需要，所以呢，我们要真诚的去关心对方，也成为一个沟通的基础了。那么刚才您说到的第二个原则是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您是不是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告诉我们呢？
好的。有的人呢，在与人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往往会口热祥和啊，滔滔不绝的讲话，对方甚至呢没有机会说话，这样就不是交流了。交流首先要学会呢聆听别人的意见，而且呢是要用心的去聆听。为什么呢？因为对方在讲话的时候呢，往往不会意识到究竟自己在需求什么，所以呢要细细的去听，要知道哎，对方在讲什么，他有什么样的需求。我记得呢，我在报纸呢看到有一则很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美国汽车的推销之王叫乔吉拉德啊，曾经有过一次很深刻的体验呢。他有一次呢，有一位来向他买车，那么他推荐了一种最好的这个车型给他，那么那个人呢对这个车很满意啊，那么通过这个介绍啊，几乎是这笔生意呢很快就做成功，要成交了。突然之间，对方呢到最后变卦了，然后离开了。那么推销车的这个大王呢，为了这件事情呢，整整一个下午呢心里面没办法平静下来，百思不得其解。那么到了晚上11点的时候呢，他忍不住打一个电话给那个人，他说，你好先生，我是乔吉拉德，那么今天下午呢，我曾经向你介绍一款新车啊，眼看你就要买下了，最后呢突然之间你走了，不想买这个车子，这是为了什么呢？那么这个客人就跟他讲说，你真的想知道吗？ 他说是的先生，他说说实话，他说今天下午呢你根本没有用心听我在讲话，就在签字之前我提到我的儿子吉米即将进入这个密歇根大学读着医科，我还提到他的这个学科成绩运动能力以及其他他将来的抱负，我以为我以他为荣，但是呢你毫无反应，这就是你失败的原因，没有用心听讲。在沟通过程中呢，如果不能够认真来聆听别人的讲话，也就不能够了解弦外之音。如何知道人家真正需要什么呢？
听了师父这个例子，让我们有所感触。原来呢，在聆听的时候，真的是需要用心听的。那么第二个原则当中，还有一点是告诉对方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那么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涉及到这个表达自我的艺术啊，就在这个沟通过程中呢，除了必须这个了解对方的需求，也要对方呢了解自己的情况，这才是真正的沟通。因为只有这个渠道的畅通才能够交流，真正的了解了对方，那么大家就容易达成共识。在中国呢，受过教育的朋友往往有这种情况，一般在闲聊时呢可以滔滔不绝，但一到了正式的这场合啊，比如上台演讲啊，或者是开会的时候呢，就不知道怎么样来表达自己。这其实呢也是我们中国教育方式的一个问题啊，太多的惯式教育不重视培养表达能力。我希望的教育呢非常重视对孩子的交流啊，充分的让孩子有这个机会来表达自己。这一点呢，希望啊朋友们在这个教育自己子女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如果想要知道在表达自己的过程中哪方面最重要的话，那么大家可能会想到表达的这个逻辑啊、用词啊等等。其实呢，我个人认为有两点呢可能更为重要的。第一呢，就是了解你的听众；第二呢，就是讲话的态度。有一个故事呢非常生动，一个秀才呢去买柴啊，他对这个卖柴的人说：“窝心者过来。”卖柴的人听不懂，呆住了，不敢朝秀才走过来。于是呢，这个秀才呢就只好自己走上去问其价如何。这个卖柴的人呢听不大懂这句话，但是呢听懂了一个字叫价，于是就告诉这个秀才的价钱。那么秀才呢就接着说啊：“外事我内需啊，央多我厌少，请损之。”那么这个卖柴的人呢，因为听不懂这个秀才的话，一气之下呢担着这个柴就转身走了。这个时候呢，这个秀才呢想到天气怎么冷，没有柴取暖怎么办呢啊，秀才这个时候着急了，所以一把抓住这个啊卖柴人的柴担呢，就说：“你这柴啊，表面上看起来是干的，里面却是实的，烧起来呢肯定是会殃多厌小啊，请减省价钱吧。”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了，如果呢不了解这个听众的对象，那么我们若是用的这个语言不确当的话呢，就没办法达到这个沟通的目的呀。另外方面呢，如果一开口就盛气凌人，一口很文雅的文言文，那别人可能马上呢就会觉得很麻烦很讨厌啊，就会转身走掉。其实呢，大家不要以为是一个故事哈，现在有声朋友特别是一声专业人士，你说一声专业上的这个俗语为口头禅，这样往往会适得其反，达不到交流的目的啊。所以呢，我们讲话的艺术呢，主要目的呢，要让对方明白了解你在讲什么，才可以达到讲话的目的啊。有时候呢，你为了想要你自己呢，用一种专业的俗语啊，有一种听不懂的语言呢，那么到最后呢，没办法达到交流沟通的目的，反而是会闹笑话。
是啊，师父，听到您这么说，我想收音机旁的朋友也是会心的一笑了。因为呢，如果不了解你所说话的对象，以及不了解自己啊用词或是讲话的态度，反而会适得其反的。这一点尤其是父母亲或是老师呢跟小孩子沟通的时候就更加的重要了。 至于第三个沟通的原则呢，就是要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方法。在音乐之后，将恭请师父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最合适的方法呢？